下，就是世间这个从这个兜率天下降于人间来受僧，这是八相成道的第一项啊。接下去说托摩耶胎，摩耶就是摩耶夫人啊，摩耶是印度梵，翻成中国话就是大树啊，这个梵树的树，住树的树，大树就是悉达多太子的母亲啊。摩耶夫人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降生为太子的时候是他的生身母，所以托摩耶胎就是托在摩耶夫人的这个胎中来受生啊，脱胎。脱胎如果以八相论就是第二项啊，第二项助胎就十月住在母胎之中，十月怀胎了，这一段时间叫做助胎。出胎助胎时间满了就降生了，出世了，就是叫做出胎啊。出胎就是降生啊，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习惯上认为释迦牟尼佛他做太子的时候是在农历国历啊，这个旧历的四月初八啊，所以四月八是佛的降生的纪念日，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北传的习惯是这样。南传他并不认为是四月八，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不像我们中国古代啊，最早就是商周的时候也就已经有史官了，专写历史的官啊，有史官。所以呀、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一举一动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么在印度啊，他没有这种的史官，也没有专门做这个历史的学问的人，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严格的历史记载。因此啊，究竟释迦牟尼佛他降生是在哪一年，出世是在哪一天，没有办法判定。就是佛的出世降生的那个年呢、啊、究竟是哪一年都有很多争论。现在对这个佛降生的那个年代啊，所有的说法总合起来有几十家之多，究竟哪一种对没有办法去考证的。实际上印度的历史大致都是从这个阿育王，由阿育王所做的那些石壁啊，刻的石壁把它推算出来的，所以很难说是正确。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做太子的时候降生在迦毗罗国净饭王宫，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出胎以后就是慢慢在皇宫中长大了这些历史啊自己看这个佛传就可以知道了，不必细说。那么后来就出家了那么苦行了对这个那非生子佛这个做太子的时候在皇宫里他有个三个妃子这后文都有说明了那么究竟这个就是佛的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罗侯罗。那么在中国佛教北传的习惯呢，认为是佛成佛的那一天罗侯罗才出世，说罗侯罗住胎六年。但是在南传佛教啊，南传佛教的佛传的记载，他们都认为佛做太子的时候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罗侯罗已经出世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去论定因为所有的教典里面对佛传的说法呀这个不同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查证，而且已经是两千几百年前的事情毕竟有很多文献呢现在都不存在了，查也查不到了例如说如果说是罗侯罗 佛成道那一年生，那么佛成佛以后大概第六七七八年回到他的故乡，那么那个时候就把罗侯罗度为小沙弥，那么佛的规定是七岁以上才可以出家，那么这样子算起来也可以配合他是大概是七岁，罗侯罗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当小沙弥。那么如果以南传的说法，没出家之前罗侯罗就已经出世了，那么究竟佛出家以后究竟是多少年修行多少年也没办法论定。一般说在中国佛教的习惯是认为佛做太子的时候十九岁出家，参学五年，在薛山苦恨六年，那么这样子十一年以后三十岁哪一年才在摩揭陀国菩提树下成佛，那么从十九岁出家到三十岁成佛中间就有十一年，有十一年。但是如果说是罗侯罗是在佛没出家之前他就已经出世了，那么等到罗侯罗出家的时候啊，如果以十一年来算又是七年才回到故乡，那那个时候罗侯罗已经十八岁了，那已经是个青年了，跟这个经历里面所说的有没有办法配合上，没有办法对上。因为律藏里面所说的罗侯罗的小沙弥啊都是说很小七八岁，那就沙弥的老子的鼻祖了，沙弥的鼻祖，小沙弥第一代鼻祖就是罗侯罗，那按照戒律里面讲的都是七八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判定究竟实际上罗侯罗是什么时候出世啊。如果以南传佛教讲也有说佛是二十五岁才出家的，二十五岁才出家，三十岁成佛，也有说三十五岁才成佛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下功夫去去考定说是究竟是哪一年出世，我说这个事情啊只有佛知道了，谁也不知道，除掉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论定啊。实际上这些啊与我们学佛断烦恼了生死没什么关系，并不会因为不知道佛是哪一年出世，那么历史有多久，这个不知道就不能了生死，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不知道也没关系啊。那么喜欢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让他去研究啊，我们把这些啊就把它存疑啊摆在那边啊保留住吧啊。那么如果将来你断烦恼了生死了你又六通了，那个时候你也许就会知道这个时候知不知道无所谓就保留在这边。所以对于这个那非三子我们现在不必细说，出家就顺中国佛教的习惯十九岁出家，也有说二十五岁出家，不管他几岁出家是四十，是真正有出家的，没有在家佛毕竟是出家修行才成佛并不是说在家就成佛了，没这个事情那么既然他一定出家，出家以后的修行苦行是一定有的尤其在这个大雪山里面修苦行在这六年当中是相当辛苦的，一麻一麦一天的饮食就是这么一点点只是不饿死就算了那么很辛苦的修行这在佛的传记里面都记载得很清楚。那么最后就在这个苦行不能了生死，单修苦行不能了生死，叫做无一苦行，只有劳累身心对于生死还是没有办法了的，所以因此之故他才舍掉苦行到菩提树下去打坐参究自己的本心去打坐体悟这个十二因缘的开头那么这个无明要怎么样子断除那么因此他在菩提树下修行打坐到了这个腊月八，就是十二月初八，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天将亮的时候明星出现，天空中的明星出现的时候他一抬头看到明星 突然之间就开悟了，就成佛了。佛他成佛是因为夜度明星而成佛悟道啊，顿断一切烦恼啊，顿圆一切功德啊，那个时候他成佛了。佛看到明星成佛，明星不算大呀，哦，我们也不妨在天将亮之前呢，往这个明星出现的地方东边呢看看啊。我们看过好多明星也没开悟啊，就是没有修行。别说是度明星没开悟，月亮那么大，给我们看照样不会开悟啊。原因在哪里啊？我们都没修行啊，不打算断烦恼啊，而也没有在雪山修苦行啊。啊，我们一天不晓得吃了多少啊，释迦牟尼佛吃六年的，我们一餐就吃光了啊，可能我们一餐吃的比释迦牟尼佛六年吃的还多嘞啊。那么您想想，我们怎么能开悟啊？月亮那么大，天天看照样不开悟。他不是看到那个开悟的，只是他开悟的时候到了，这个境界一碰到，突然之间大放光明了，开悟了。所以古人禅宗祖师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开悟方式哦，有的听到人家唱歌呀，他也开悟；有的看到人家这个做苦工啊，这个石头打到这个竹子，啪一声，他也开悟。有的祖师啊，他看到人家在嘲笑啊，你为什么这么没有面目啊？他这一听没有面目，我也开悟了。我们听了好多也不开悟，所以这个开悟的情况啊，真是无奇不有啊。那么这种开悟的情形啊，并不是说他那个时候只那么一点点就开悟了，那过去所用的功夫不晓得下了多少啊。所以这个白玉金有这么一个比方啊，说有个人啊，他肚子很饿啊，他就吃饼啊，假饼啊，吃饼啊，他第一个饼吃下去不饱，吃第二个，第二个饼吃下去也没饱，吃第三个，第三个饼吃下去也没有饱，这样子一个一个一直吃吃吃吃到第七个，第七个饼吃下去饱了，他心一想啊，错了，我为什么前面吃了六个饼多余的饼，你原来这个第七个饼就会饱的，我当时如果吃这个第七个的饼不就行了吗，何必吃那前面六个。他没有想到没有那前面六个饼，你这第七个还是一样不会饱的，因为这个第七个是因为前面有六个了才有第七个才饱啊。假如你第一次吃第七个的话，那也是第一，照样不会饱。我们都是吃的第一个，没有吃到第七个，所以不会开悟。最好好好去找第七个吃下去啊，跟佛一样开悟啊，就不能跟佛一样开悟，跟祖师一样开悟也好啊。所以祖师尤其这个禅宗啊，他不说破人家的悟门呢，就要你自己下功夫去苦功去参，用意就是要你自己下功夫。人家的东西无论你说的再多再好，懂得再多，都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说的都是人家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了，从此就说翻了。这里说有一点不同啊，你这样听到后边讲法华四教的时候就可以分别的出来了。这里说目菩提受相，看有正文啊，看有正文。目菩提受相，以草为座，这俩啊，等到后边讲法华四教的时候，藏教的佛国就是这样子，坐在目菩提受相，以草为座，而坐在哪里成佛。等到通教又不一样了，别教又不一样了。原教又不一样了啊，这个原理在哪里，等到后边再讲哦，不要抢先先讲啊，这后边再讲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这里所谓目菩提树下，就是佛坐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呀，那个树啊，菩提树的树啊，就毗婆罗树，就是木头的啊，这个菩提树。菩提树本来是普通一般树，菩提是觉悟， 佛坐在这个兽下成佛了，觉悟了，因此才叫做菩提兽。这个兽现在在我们台湾南部也有很多啊，高雄很多啊，马路边都种的啊、嗯，这是菩提兽。这个兽好处啊，据说在印度，这种兽不会长虫，不会生虫，不会长虫。其他的兽啊，有些兽叶子虫都要吃啊，会长虫，会肮脏。这个兽很干净，不会有虫。还有一点呢，它冬天不叼。冬天不会把叶子整个叼进，不会落下来啊。它是平常是这个兽叶子到了黄了红了，它自己熟了就会掉下来，而一年到晚都是绿色的，都是有兽叶子。所以印度一些修苦行的就喜欢坐在这种兽下，因为它夏天有兽叶子遮荫它，不会晒太阳；冬天有兽叶子遮荫它，不会太冷啊，好像宝盖一样。所以因此修苦行的坐在兽下的差不多都是坐在这种兽。那么这个兽当然是木头的啦，所以叫做木菩提兽像。明明知道是木头的，为什么加一个木字？这有道理，等到后边再讲哦，保留住啊。为什么这里叫做木菩提兽？等到后边讲藏教通教的时候再讲。以草为座，释迦牟尼佛修行将成佛之前，他要做那个菩提兽像。据说那个菩提兽的兽底下呀，是一个大石头，有一块石头平平的，很好，可以当作座位啊，就是狮子座。那么这个座位上，如果单坐在石头上很硬啊，啊，坐久受不了啊。而且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就苦行啊，都饿的啊，那种的苦行像，你看看那个六年苦行的像就可以知道啊。都是骨头啊，排骨啊，这是一个皮包的骨而已。如果这种的身坐在那个石头上呢，很辛苦啊。所以当时佛要做太子的时候，他修行将要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要打坐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割草，割很柔软的草啊，拿到他的坐边啊，就给这个太子打坐用啊，这吉祥草。这个草很软，垫在这个石板上呢，它就可以坐了。所以以草为座，以就是用草来垫它的座位啊。所以后人呢打坐用蒲团，蒲团都是用草做的。现在人享受啊，哦，用海绵，哦，甚至用种种的用棉啊，或者是其他高贵的东西做垫子，坐起来蛮舒服的。坐得太舒服了就难成佛了，要坐草才行呐。佛就坐在石板上垫着草，这样子打坐才成佛。古代禅宗祖师坐的也是草蒲团，都是草去坐的蒲团啊。有一位祖师坐了坐破七个蒲团，一个坐坏掉了换第二个，一直坐了七个蒲团坐坏掉了，第七个蒲团呢才开悟的啊。我们现在如果是用那个海绵去做的，或者是用高贵的东西做的，做一辈子也不会破，不会破就不能成佛了，不能开悟了。哦，因为它不会破啊，它这个草做不久，它就破都霉烂掉了。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他是坐在这个草座，以草为座。这个事迹在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这里也不必细说。要了解佛的传记，自己看佛传。当然现代人写的有些未免未必是通通是实在的，有些是以文艺方式写的啊，有些是以小说方式写的啊，但是大致不会离题太远了。假如你要真正了解佛传的话，有释迦世谱啊，在藏经里面呢，传记部里面有释迦谱啊，那么里面写的很清楚的啊，也有释迦如来应发事迹，带有图画的，一面图画一面说明的释迦如来应发事迹，那也可以做参考的。那么这里说以草为座，你要注意那个草字，在藏教的佛成佛的时候啊，他坐的座是草座，等到通教又不一样了，到别教又不一样了。到原教更不一样了，四教的佛国所坐的座位啊都不一样，他坐的座啊都不一样 啊，这里只是乐藏教佛果说，所以坐在木菩提树下以草为座而修行成佛，所成的叫做涅槃身。涅对圣讲，对俗圣讲啊，涅槃身就是因为另外有圣印身，菩萨所见的大根性的菩萨所见的佛身是圣印身，一样是印身佛有两种啊，声闻人所见的是涅槃身，为什么涅呀？跟人一样，只是他有32相80种好，胜过普通一般人而已。比起圣印身来，相差很远。实际上，圣印身就是报身佛，不过那是他受用报身，他是菩萨，菩萨所见的报身叫做圣印身啊。但是他这也有等级了，没有破无明正法身之前见到的这些菩萨见到的圣印身，那还是印身，只是圣印身而已，还不是真正的报身。破无明正法身以上的菩萨，就是下面所说的别初地原初住以上，别教初地菩萨原教初住菩萨以上所见到的佛身，才是他才是他受用报身，那才算是真正的报身。佛的自受用报身呢、啊，菩萨也见不到。自受用是佛自己受用的，自受用报身只有佛自己才佛与佛间才能明白啊。那么菩萨也见不到，菩萨所见到的只是他受用菩萨受用的报身。那么菩萨所见到的报身呢、啊，各个不同。初地见的与二地也不同，二地所见的与三地不同啊，地位越高，无明破的越多，他所见的报身越殊胜啊，所以所见的佛身都不同。这个不同的原因都在根基，都在众生，不在佛，佛并没有分辨，佛没有分辨，都是由众生呢、啊、升起种种分辨，所以由他所证的境界高下呀，而见佛身有啊有胜劣不同。现在这里是对声闻人讲那么所以他所见到的就是涅槃身，就是藏六经身对他受用报身的圣印身讲，所以叫做涅槃身，就是藏六老比丘相那么所有声闻人所见到的就是这类佛身。那么这是叙说佛从做太子的时候修行一直到成佛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不是正说八相成道，这不是正在说八相，真正说八相啊，在后边，在藏教的菩萨位啊，藏教的菩萨阶位里面，只说三七修福慧，百阶众相好，到了最后说他成佛的八相成道，真正的八相在后边讲，这里不必。不必讲八相，只是说他从兜率天降生一直到出家修行成佛，叙述一个大概的情况简单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如果要细讲的话不得了，时间又花很多例如藏经里面本身部本源部里面呢有很多佛的历史，例如说过去现在因果经润印经，这都是说的佛的历史，都可以自己去看的那么上面就是历数事迹，到这里为止，到成涅槃身为止就是历数事迹，叙说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降生出家修行成佛这一段的事迹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叙述，不细讲。那么这就是乐部里面呢第二段历数事迹说完了，下面是第三段明所示教，说明他成了涅槃身的印身佛之后，在鹿耶院度五比丘的时候所示说的教法，就是四谛，说四谛法度五比丘，就是说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等法来适应于这个三圣根性，就是主要是声闻缘觉。所以接下去正文里面就说，初在鹿苑先为五人说 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等教，这就是明首释教。科判里面的明首释教就是这一段文，说明应身佛成佛之后所事实建立起来的教化的方式啊，他是说些什么教理啊，在这里加以说明。初就是开始啊，应身佛以声闻根性来看，最初说法是在鹿耶院度五比丘啊，鹿耶院在波罗奈国，这个事迹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讲五十的鹿院时的时候就讲过了，这里不必再说。那么地方是在波罗奈国啊，一个地方叫做鹿耶院的地方啊，五比丘在哪里修行啊？五人在哪里修行啊？佛去度他成为比丘，先为五人说四谛啊，为这五比丘说四谛法，先为五人说四谛是真的。十二因缘可以包含在四谛里面啊，四谛的两重因果里面呢，世间的一重因果可以包含四谛的流转门啊，这个可以通的。四六度，有人就说天台宗说这个三圣说这个鹿院里面有四六度，他认为是不缺，因为阿含里面呢找不到说六度的文字啊，文字里面是没有啊，不过越它的意义啊，可以推论也有六度的言教，但是很少就是了。例如说阿含里面也常常说到，不是持戒升天之法，不是六度之一吗？持戒是六度第二吗？啊，那么在阿含里面也时有说到忍辱修忍的道理呀，一教经里面还不是很注重说修忍吗？啊，忍字为的持戒苦性所不能及吗？这不是等于忍辱度吗？你修上面这些法门都要精进啊，啊，阿含经里面也有说精进比丘、懈怠比丘、八段的彼此比对的情况，佛也处处这个劝导弟子们要好好的精进修行，一教经里面也有精进啊，那就是等于精进度吧，啊，禅定嘛，阿含里面处处都有说到修这个不净观。啊，素习观，这都是禅定啊。不净观、素习观就是二甘露门，就是禅定。啊，修这些法都得有般若智慧，不过不是大般若，不是不共般若就是了。啊，他也有智慧啊，声闻有声闻的智慧，世间凡夫尚且有凡夫的智慧，何况是声闻缘觉呢？声闻缘觉有声闻缘觉的智慧。不过不是大菩萨的智慧就是了，所以他们也有六度啊。六度的意义啊，纵然没有写作六度的名目，但是越他经文里面的意义啊，散在阿含之中，都可以呀、看出他有六度的意义。为什么叫做四六度啊？他只在四相上下功夫，都在四相上，还没有进一步悟到这个六度之理了。啊，他只在四相上，例如说布施就是布施，才是法施啊，持戒就是持戒啊，那么乃至禅定就是禅定，他不能进一步啊体悟到这个理上的功夫，所以只在四相上打转，所以叫做四六度。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认为阿含里面没有六度的名目啊，也不能佛经看得太死板，必定要有那个名相才认为才有这个道理啊，不能太死板。学佛看经不能这样钻牛角尖，如果要这样子钻牛角尖的话，那每一部经你都可以钻出很多问题来，你都可以钻进去爬不出来，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藏经里面经论很多，那么彼此不同的情况太多了啊，那你要找矛盾的话，彼此互相好像是啊，这边破那边，那边破这边，空破有，有破空，这种情况啊，无论大圣小圣的经典里面都可以找到， 啊，因为佛是应机说法，碰到什么根基说什么法。啊，你不能说他跟张三讲的跟李四讲的就不一样了。那你一定是说哦，跟张三讲的才对，李四的不对，或者是说跟李四讲的才对，张三讲的不对，没这个道理。因为他张三能够得到利益，佛对他说的，他得到利益了，这就对。跟李四说的虽然跟张三不同，但是李四得到利益，这就对了。这都是应机说法。你不要死板的，一定要死死的把它汇通，那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用不着。所以呀，他每一部经都有他应机的地方。那么因此，后来的祖师们他也看出这种应机说法的情况，那么往往啊，有经文里面虽然没有明文，但是有这个意义，里面含有这个意义。他越经文里面所含的意义啊，建立一种道理出来，立出这个名目，这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过错啊。所以不要太死板，不要认为经文里面没有啊，你为什么这样说啊？文是没有啊，意义有就行了，意义有，他就没有错啊。不一定要死板板的哦，这里写有六度，那就才有六度，没有写六度就没有六度，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欧韩的教理，它不是单指初转法轮的地方而已，不是初说而已呀。一代十教四十几年当中未生闻人说的，通通都是收归欧韩了。那么因此之故，初转法轮的时候虽然是只说四谛，没有说十二因缘六度，但是欧韩部里面的经论呢、是有啊，四十几年说法当中处处都有啊。所以这只是总括起来说，欧韩的教典里面是具备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的法门的，是有说这些法的。这不要死板看定，一定是在陆耶院说的。不过陆耶院是说四谛，以后在声闻法里面当然也说过四谛，也说过十二因缘，当然也可以看出有四六度的意义。那么这个等字啊，就包含其他一切的教理，例如说三十七道品啊，其他一切这个教理，用一个等字啊，可以总包含，因为没有办法把这个所有的教理的名目啊，通通都把它列出来，所以用一个等字来概括，来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见出欧韩时所说的教理，总不出这些。现在就顺着这个文字啊，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佛在鹿耶院最先度五比丘，这里五人呢、就是五比丘。这五个人从哪里来呢？都是释迦牟尼佛在他的皇宫里面的亲族，有三位是父族的亲族，有两位是母族的亲族啊，是他的。在家的时候啊，王宫里面的亲族啊，这五人各部经论所说的这个名目啊，多少有点不同。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一种来说，这五人呢、就是安逼、拔提、摩难俱利，有些地方只写着俱利啊。安逼就是安，是平安的安字旁一个叶子。树叶不是树叶的，是那个叶两叶的那个叶，叶马的叶啊，安是旁一个叶马的叶，安。B 是鸽子旁，革命的那个鸽，鸽子旁旁边一个皮字，皮连曼那个皮啊，安 B 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拔提，佛陀跋陀罗那个拔啊，提就是菩提的提，拔提是第二位。摩难俱利，摩是摩诃的摩，难是男子的难，俱就是人字旁一个句组的俱，利是利益的利，摩难俱利，有些地方只写着俱利，或者写着俱灵啊。这三位啊是富足的亲，就是净饭王这边的亲族的青年啊，还有两位就是焦成儒跟实力加设， 焦成儒、实力加设这两位是母族的亲，他的母亲母耶夫人那边的他的母族的亲族啊，属于啊这个外婆家的那边的亲。那么这都是青年，这五位青年呢，是因为悉达多太子去出家以后啊，晋放王派这五个人呢去侍候他，用意是要劝他回来，说你五个人去劝太子回来，叫他不要出家啊。如果能够劝得回来，当然是最好；劝不回来的话，你就得侍候他，侍候太子啊。这五个人就是侍候太子的。他到太子出家的地方去劝太子回来，当然他不肯回来了，不肯回来，这五个人只好伺候他了。那么这五个人也有善根，也肯发心修行的。那么太子在薛山修苦行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吃不消的，这个苦行他受不了的，就先离开了。哦，这个苦行他没有办法受啊，有的说三位，有的说两位啊。那么离开太子啊，他另外到一个地方去修行了。后来六年苦行满了，佛教的悉达多太子觉得这个苦行不能成佛，那么舍掉苦行啊，去泥莲河洗澡了，然后受牧尼鲁弥之供了，吃牛奶了。然后坐在菩提树下打坐了。那么喜欢修苦行的青年呢，他看到哎，好像是太子已经退心了啊，舍掉苦行不修苦行了，他也就离开了。因此最后啊，佛到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那么这五个人先后啊，都到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去修行，那个地方也是修行的地方，有好多喜欢修苦行各种修行人呢、啊，都在这个鹿耶院的地方修行。那么先走的也到鹿耶院，后走的也到鹿耶院。那么他五个人又汇合起来，在鹿耶院那个地方啊，自己修行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他就按照声闻的看法，认为佛成佛以后啊，第一个七日享受法乐啊。第二个七日有观察可度的根基，我现在成佛之后要先度哪一位，这样的观察，到了第三七日才确定要度谁。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本来打算先度他的老师，就他修苦行的时候所亲近过的两位仙人啊，阿罗罗迦兰跟玉头兰夫。这两位仙人呢，都是得到很高的禅定的功夫的。阿罗罗迦兰得到无想定，玉陀兰佛得到非非想定，定功都很高的。那么因此成道以后，就想要度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都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度了啊。那么再观察，就看到这五个青年。伺候他的这五个青年应当要先得度啊，而且过去曾发愿呢、啊、要先度他，因此啊就得先度这五比丘啦。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到鹿耶院度五比丘，是由过去的愿力啊要先度这五人啊。为什么要先度这五个人呢？大毗婆沙论里面呢，他说有六种原因，说佛先度这五比丘啊，度这五个人啊，他有六种原因啊，要先度这五比丘啊。第一种啊，佛是出现在人间，这是根本目标，佛出现在人间啊，那么应当要先度人，必定要先度人，要使人先开悟，先得到这个真理，所以人先见地，天在后故，这是第一种啊。必定要使人先见到地理，见到真理，然后才度天人。因为人，佛是生在人间，要先度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人是现见，天不是现见，人见不到的。如果度天人，人见不到，人大家看得到，我们这个人道众生彼此都能见到。那么如果到了鹿耶院去度五比丘，这都是人，这五个人都是人，大家都看到啊，使人看到佛到那边去度这五个人，人现见，见到佛去度人 知道佛跟人一样，以后一天所有的人呢，就容易接受感化了。所以第二，人是现见的，人人见到的，所以必定要先度人，让人看到佛在度人，所以人才能够接受感化。这是第二啊。第三，人以为证，不以天为证故。要证明得到成就，修行有所成就，怎么样断烦恼，怎么了生死，修行成就以后情况如何，那不是佛一个人而已，他的弟子一样可以得到这种的功夫啊。那么有所度的人呢，使他成就正果之后才可以做证明，证明佛的说法是真正能够使人得到利益的。所以要先度人，人成就了可以做证明，以后他再说法度人的时候，就是以前人所证的为证啊。你看我度五比丘，他们都成就了啊，他有六通啊，他有三明，如何如何，那么他就可以做证明。那么你们跟一样跟我学的话，都可以得到他所成就的，人可以做证。如果度天人纵然成就，也不能做证。所以因此之故，要先度人啊，这是第三，人可以作证，人以为证，不以天人为证的缘故，所以要先度人，这是第三。第四，佛所行事与人同故，佛在人间成佛，他一举一动所作所为，行住坐卧，所有为仪跟人相同，佛所行事啊与人同故，佛所行所做的事跟人相同。啊，我刚才曾说过，在欧涵里面说佛在人间成佛啊，所有的都与人相同。那么使人一看到，哦，佛跟我们一样嘛啊。那么既然他修行可以成就，我们修也可以成就。如果说佛跟人不一样，那其他的众生一看，说不一样吗？他是天生的，我们不可能啊，那就没有办法度人了。那么佛他自己是人啊，有出世，有修行到成就，跟人一样。那么既然他能成就，别人也能成就了。比及丈夫我一儿啊，啊，饶一人也，顺一人也，啊，佛一人也，菩萨一人也，我们都会学习啊。因为佛是人做成的，佛是人修的，所以可以呀、啊、度化这个人道众生。那么必定要这样子做。所以第四，佛所行事与人同故，这必定要先度人。第五，诸天一从人中得善利故。那么佛有能力度天人，他为什么不先度天人呢？可是天上的人呢、啊、也在人间得利益，天上的天人都在人间修成了、啊、成就这个果报啊，才升天的。天人都在人间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升到欲界天，修未到地听修定可以到这个欲界的空居天，修初禅禅定成就升到初禅天，乃至会修到这个四空天成就定功成就，可以升到四空天。他们升天都在人道修行成就的，不是在天上修行成的。所以诸天也是在人中修行得到利益，然后才升天。就是佛出现人间之后说法，使天人得利益，他也来人间听法的。那么因此之故，诸天的天人也在人中得利益，所以必定要先度人啊，使啊，不但是能够度人，也能度天。度人就能度天，单度天没有办法度人。因此之故啊，必定要先度人，这是第五种的原因。第六，过去所有的佛都一样的，有四众弟子，人中有四众故，这是第六。在人道的众生当中，将来佛在人间说法度人，他就有成立这个四众弟子，出家二众，比丘比丘尼，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么因为人中有佛的四众弟子，可以住持佛的正法，可以护法啊。在家就是护法，出家的可以弘扬佛法，住持佛的正法，这样子佛法才能永久流传在世间，利益众生。如果先度天的话，人间得不到利益，天也不能有大成就。因此之故，必定要先度人。上面这六种理由啊， 是大批婆沙论里面说佛为什么最先渡人呢、啊、有人这样问，他为什么最先渡人呢、啊、为什么不渡天呢、啊、因此佛就在这个大批婆沙论的法师里面就说出这六种理由来，必定要先渡人。这只是说先渡人，不是说渡无比丘的理由，这还不是渡无比丘的理由。为什么要先渡无比丘？佛成佛以后为什么要先渡无比丘？也有五种原因，这五种原因，先渡无比丘的特殊的五种原因啊，这就留到下次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一样是星期天啊，下课。